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他像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被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耶和华，好，我们最后一段一起来读。所以我要使他以伟大的同分，以强盛的军分掠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为夜，他却担当多人的又软代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为我们的罪受死，感谢你为我们的过犯来担当我们的过犯，感谢你，你在以赛亚书中你有这样的启示，让我们真是看到你对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大，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请你来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，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本来我想在去年一年的时间来讲完以赛亚书，但是以赛亚书的信息实在是太重要了，信息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估计还要用三次到四次的时间来讲以赛亚书。今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2章。我们知道52章到53章，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，是从1章到39章，这个部分呢讲的是神对世人的审判。在这一部分的经文里边呢，神警告世人要悔改，要脱离罪恶，否则将要受到他的管教和审判。第二部分的经文呢，第二部分的经文是从40章到66章，从40章到66章，这第二部分的经文讲的是上帝的恩典。在第二部分的经文里边，神向世人发出安慰和拯救的信息，上帝启示我们他的恩典要透过他所差遣的仆人临到这个世界，而这个仆人呢是谁呢？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，他是世上的光，要照亮一切的黑暗。在第二部分的经文里边， 神很巧妙地用了四首仆人之歌来把这位弥赛亚表现出来。第一首是从42章1节到4节，讲的是这个仆人的特质，讲的是这位仆人的特质。他是神所扶持、神所拣选的，也是神所喜爱的，所以他是上帝与我们之间的中保。第二首呢，是在49章1节到6节，这是讲的这位仆人的蒙召，他成为上帝的代言人，他是最伟大的先知。第三首是从50章4节到11节，讲的是这位仆人的受辱，讲的是这位仆人的受辱。他在苦难中为我们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。第四首仆人之歌就是我们今天念到的52章13节到53章12节。这首仆人之歌是这四首仆人之歌里边的高潮，讲的是这位仆人的受害，讲的是主的受害。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这四首仆人之歌可以说是圣经中非常奇妙的预言，也是旧约圣经中非常重要的启示。那么感谢神，这四首仆人之歌里边的预言都一一应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他是一位拯救者，是上帝与我们之间的中保，他也是代言人，是神最忠实的先知，他又是传授者，是我们最好的老师，他更是一位受苦者，他更是一位受苦者，他甘愿为我们牺牲，成为我们替罪羔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学习第四首仆人之歌，52章13节到53章，整卷的53章到53章12节。这是以赛亚书后半卷的高峰，这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。这首仆人之歌总共有15节，总共有15节，对这位受苦的仆人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。他非常具体地描述了这位仆人是如何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受害。他把基督受难的场景呈现在我们面前，而这些预言都非常完整地应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也成为主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就是神所差遣的那一位弥赛亚最有力的见证。这位受苦的仆人，他用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，为我们开出一条通往光明、通往永生的道路。所以在52章13节那里说，这位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他必被高举上升，成为至高，被高举上升，成为至高。接下来在53章的10节那里讲到，他必看见许许多多的后裔，并且是延长年日，并且是年长年日。这表明他将永永远远的活着，他将永永远远的活着，而且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许多人因为认识这位义仆，这位仆人得称为义，而且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孽。最后在53章12节那里讲到，他要上帝神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掠物。这意思就是说，神要让他得到最大的奖赏，得到最大的荣耀，这是这位仆人所应得的尊荣。那么为什么这位仆人会得到如此大的奖赏，如此大的荣耀呢？为什么呢？答案就在 第十节，答案就在第十节，五十三章的十节，那里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怎么样，必在他手中亨通，必在他手中亨通，因为他遵循了神托付给他的旨意，因为他完成了耶和华所喜悦的事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。而上帝托付给这位仆人的旨意是什么呢？神托付给他的是什么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要舍己，就是要献上自己。神要以他为赎罪祭，这是五十三章的十节，那里讲神要以他为赎罪祭，耶和华定义要将他压伤，要使他受尽痛苦。天父要给他一个非常艰巨的使命，这位仆人只有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使命，才可以得到如此大的奖赏和尊荣，才能拯救世人脱离罪恶，才能让我们回转来归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这位仆人非常的特别，他以一个谦卑一个卑微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。五十三章二节那里讲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，生长如嫩芽，生长如嫩芽，要像根出于干地，要像根出于干地。这表明什么呢？这表明他生长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里边，就好像是什么，好像是树的根生长在干旱之地，而且他的长相怎么样呢？从外表上看，他无家型美容，他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高富帅，他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羡慕的地方，而且他怎么样，他被藐视，他被人欺压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后面又说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怎么样，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原本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谦卑为人，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没有人尊重他，结果是没有人尊重他，而且是到处受排挤受欺压，以至于怎么样，看到五十二章的十四节那里说他的面貌怎么样，憔悴，他的面貌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，他真是饱经忧患和创伤，直到最后他忍受非常重的刑罚，但是他自己怎么样，他并没有犯罪，他并没有犯罪。圣经上说他没有行过任何强暴的事，也没有说过任何诡诈的话，可是他却像犯人一样，他被击打，受苦待，被压伤，他受鞭打，受欺压，还受到不公正的审判。他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一直到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上帝的旨意，这就是神给这位仆人的使命，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使命，这是一个在人看来，在我们看来根本就无法接受无法完成的使命，但是这是这位仆人必须要承担的使命，而且 是必须要甘心乐意地承担起来的使命。所以怎么样，五十三章的七节说，即使是他被压伤，即使是他在受苦的时候，他都怎么样，他都不开口，他一直是忍耐到底。弟兄姐妹，这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，我们无法想象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是在罗马书的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三段的经文，一起来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。这里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而且是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死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神的爱，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。然而这种爱有谁能理解呢？有谁能了解他这样做，主这样做是为了担当我们的忧患，是为了背负我们的痛苦？真是很少有人能够了解，包括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，我们也很少去认真的去思考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他承受这一切，他蒙受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怎么样，让我们得平安，使我们得医治。他蒙受这一切，只是为了要怎么样，要使我们的罪，使我们一切的过犯都得赦免。所以即使是人把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，他都甘心乐意地承受，他甘愿为我们把他自己的生命摆上，甘愿受尽痛苦，一直到死，一直到死。这就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，他就是要来完成神的旨意，他就是要来拯救我们，来救赎我们。这就是这首仆人之歌传达给我们的信息。神借着先知用诗歌的方式来把它描述出来，让我们对这位弥赛亚，对耶稣基督有更清楚的认识。尤其是借着这首诗歌，让我们感受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。今天当我们讲到耶稣受难的时候，我们讲得很理性，我们通常是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事件，历史的故事来描述，我们很难去感同身受，很难去想象当时的场景。许多年前，大约十年前，有一部电影叫《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》，中文应该是叫《耶稣受难记》。这部电影非常生动的、非常真实的，来把这段历史来重现出来，重新来呈现在我们面前。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来看这个片段。
知他与我们抵过半首海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走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几路，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
这就是当年主耶稣受难的场景。他原本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原本是圣洁的，他是无罪的，他毫无瑕疵，但是他为了要爱我们，为了要拯救我们，他甘愿担当我们的罪，甘愿为我们受死。他被鞭打，被挂在木头上， 但是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要担当我们的罪孽，就是好让我们得到医治，让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得称为义，让我们的灵魂永远得救。为此主是什么都不计较，他什么都可以牺牲，甚至包括他自己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这些领受了主大爱的人，我们真是要常常的思考，常常的想到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，要常常的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救恩，给我们的救赎。既然主已经为我们受了这么大的痛苦，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也要为主摆上，我们也要为主牺牲。既然主已经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好的榜样，那么我们也要向他来学习，也要跟着他的脚踪来行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不辜负主对我们的期待。就像主所说的，在路加福音九章，耶稣对众人说，他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怎么样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他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，而且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就怎么样，必救了生命。这是主耶稣对我们最大的期待，这是我们效法主、学习主最好的方法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。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固然会得平安，我们可以蒙祝福，但是弟兄姐妹，这只是信仰的开始，这只是入门而已。实际上，信耶稣是一个要背十字架，要和主一起背十字架的旅程。我们必须要学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，才能真正的经历平安。我们必须要学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才能真正的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福气。我们必须要学习像主一样的舍命，才能怎么样，才能最后救了生命，最后得着生命。所以主耶稣才郑重的来提醒我们，他说只有上吊生命才能得到生命，只有上吊生命才能最终得到生命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天国的道理，这是属天的智慧。他告诉我们，神的国度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，完全的不一样。在神国里边，只有懂得怎样为主受苦，才会有喜乐，只有懂得怎样舍弃，才能真正的得到。在我们走天路的过程中，我们只有甘愿牺牲，才会真正的享受属天的福气。就像是主耶稣一样，他舍弃了一切所有的，但是最后他得到了所有的一切。 因此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不仅要懂得怎样去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也要学会舍己，也要学会舍己，要学会如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要学习怎样甘心乐意的为主把自己来献上，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。就像是圣经上所说的，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，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怎么样，才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而且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主，这才是圣洁的，才是神所喜悦的，而且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才是弟兄姐妹，这才是真正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这就是背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在背十字架的道路上，我们同样也会遇到各样的困难，也会面对各样的挑战。十字架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道路，绝对不是平坦的。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忍耐的道路，也是一条顺服的道路。十字架的道路是委身的道路，是向主委身的道路，也是舍己的道路。我们要舍弃什么呢？要舍弃自己的意愿，舍弃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要舍弃自己的计划，甚至我们要舍弃自己的权利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放下自我的一切，要放下一切。或许有人会说，这太难了，代价太大了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不背十字架的话，后果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就进不了天国，我们就进不了天国。有一个漫画，也许有人都看见过，看过这个漫画，叫《别锯断你的十字架》，别锯断你的十字架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非常简单的道理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动画。这是在通往天国的路上，在属灵的道路上，大家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十字架，一起在往前走。其中一个弟兄，他背着背着觉得这个十字架太沉了，有点背不动了，所以他就对主说，太沉了，主啊，能不能减轻一点呢？还没有等主回答，他就拿了一个锯子，他把这个十字架怎么样，锯短了，这回就轻了很多。背起来轻松了很多，不过于是他又背起了十字架往前走。等主回答，他又急不可待的把这个十字架又锯短了。这个十字架又轻了很多， 回真是很轻松。于是他又轻松地背起十字架往前走。这时候前面出现了一条鸿沟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后边赶上来的人把自己的十字架搭在了这条沟的两边，很顺利的就过去了。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十字架因为太短了，够不到鸿沟的另一边，他没有办法过去了。这时候他才后悔，他追悔莫及。可是怎么办？为时已晚，为时已晚。这个影片提醒我们，就像它的题目一样，不要锯断你的十字架，不要锯断我们自己的十字架。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。其实每一个挫折，每一个打击，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。每一个逆境，每一个困难，都是主给我们的安排。每一个挑战，每一个压力，都是上帝让我们成长的机会。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每个人都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只有这样，我们将来在进天国的时候，我们将来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才会问心无愧地像保罗那样问心无愧地说，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今以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那按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，到了他再来的那日，他要赐给我的，不但是要赐给我，而且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，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主，感谢你，你为我们舍己，你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担当我们的罪，就是要来拯救我们。你上十字架让我们得到拯救，你从死里复活，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。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主，你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让我们也像你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，跟着你的脚中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但拯救我们，你也要照着我们，让我们照着你的样式来生活，来行出你的生命来。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在我们心灰意冷的时候，你照亮我们，让我们跟着你行，你牵着我们的手心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我们来唱刚才那首回应那首诗歌，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歌，就是在以赛亚书。
谢谢李长老，我们用奉献祷告来回应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实提醒我们，你为着我们的缘故受苦，希望我们可以记得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回应你受苦的爱。我们谢谢你，那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